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担心拜登起杀心，店主披露电脑来龙去脉；联合国数据中心落脚杭州，专家说民主国家定会抵制；中国疫苗藏猫腻，专家担心灾难性后果。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一台电脑曝光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父子的特大丑闻，电脑维森店老板披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包括因担心拜登起杀心，他将电脑交给 FBI 之前将相关内容做了备份。据悉，曝光拜登父子丑闻的电邮是特拉华州一家电脑维修店店主艾萨克提供给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老板艾萨克说，他相信去年四月的那日，亨特来到他的店铺里面摆低三台需要维修的笔记本电脑之后就离开了，没有给钱，也都没有再来拿回。店主多次试图跟这个客户联系都没有回应。不过艾萨克也都说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那个人就是亨特，但是这个电脑上有博拜登基金会的标签，这个是以亨特已故的兄长前特拉华州总检察长博拜登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后来艾萨克只好进行电脑硬盘检查并进行处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其中一台被水破坏的 MacBook Pro 电脑硬盘里面居然藏有大量亨特的秘密，包括一段长达12分钟的不雅视频，里面显示亨特的吸毒和色情录像以及很多色情图片。出于担忧，艾萨克想联系联邦调查局 FBI， 他向福克斯新闻表示，我知道我看到那些东西，我担心有人最终可能会来找这些，我不希望这些东西放在我的店铺里面。艾萨克接受 Daily Beast 采访时说，在他试图跟 FBI 取得联系的时候，对方找到了他。FBI 得到电脑后，一个特工向他打电话，警告他如果有人来问笔记本电脑的事不要回应。当他问到有谁可能来打听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拜登亨特的人。2019年底，艾萨克将这件事报告了联邦政府，电脑和硬盘就被 FBI 没收了，但从此渺无音讯。在被 FBI 没收前，艾萨克将这个硬盘里面的内容复制了一份，因为他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就将相关的内容交给了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的律师。艾萨克说，我不希望被人杀了。当被问到为什么有这个担心的时候，他说拜登会对他起杀心。9月下旬，川普总统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告诉纽约邮报知这个硬盘的存在，目前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已介入调查。下面我们来关注联合国数据中心落脚杭州，专家的看法。两位中国籍官员，一位代表中国政府，一位代表联合国，签了一份意向书，确定联合国第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将建在中国杭州，离中国电信巨头阿里巴巴的总部没有几远。尽管这一计划获得联合国支持，但专家质疑这个是中国借联合国金字招牌为自己设立的全球情报网。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克罗蒂亚罗塞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写道，当美国试图限制数据流向北京那阵，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正同北京合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全球联合数据中心。这个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处理联合国成员国数据的研究中心，和一个利用卫星监视技术彰显中国实力的地理空间中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22号在联大辩论视频发言入面宣布，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这一大数据中心被纳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共17项目标，包括健康福祉、和平正义。联合国认为，大数据技术地理空间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衡量、监测和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改善人们生活和保护地球。讽刺的是，要为联合国建全球大数据中心的中国，至今不允许联合国到中国调查源发于中国武汉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因。这一计划始于2019年，当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同联合国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文在上海会晤，签署了联合国国家统计局大数据研究所谅解备忘录。刘振文9月在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上宣布，在中国政府强大而慷慨的支持下，中国得称全球地理知识和创新中心将通过最后的行政批准。2012年初，经过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积极争取，联合国统计师同意永久会址落户在浙江杭州。统计师是联合国经济社会部下属机构。2015年，浙江省将得称作为地理信息空间中心，而联合国的这一论坛就落户得称了。罗塞德说，得称曾经在2018年举办联合国世界地理空间信息大会，而大数据研究所就在距离得称不到一个钟头车程的杭州。杭州是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所在地，该集团联合创始人兼前执行董事长马云和梅林达盖茨共同主持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组织的2018年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组织会议。罗塞特表示，联合国和中美亿万富翁之间的关系不断加深，正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全球霸主的愿望。这种设置很容易成为中国的全球情报网络，中共政权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强大的高科技全民监视系统，它通过防火长城控制国内互联网，禁止网民使用官员可以进行宣传的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例如脸书和推特。今年较早时，武汉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正是这一监视系统扼杀了武汉李文亮医生发出的新冠病毒早期警告，并最终导致李文亮医生本人在一个几月后死于这一病毒的感染。罗塞特说，中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摄取大量数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中国一带一路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内在联系。联合国文件显示，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数十个联合国分支机构已签署了支持一带一路计划的协议，而联合国全部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目前由来自中国的官员管理。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联合国的很多作为，包括人权委员会，结果成为最反人权国家俱乐部，简直成了笑话。中共在这些方面本来就臭名昭著，人所共知，你还将这种大数据合作交给中国政府，所以联合国现在很多做法已经令人非常忧虑。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你想它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会拒绝将他们的相关信息交给你这个所谓以联合国作为招牌的这么大一个数据中心。这件事一定会受到很多国家有力抵制。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疫苗的信息。中共媒体早前说，中国已经有数十万人接种了疫苗，现在突然改口说消息不实。新浪财经9月11号报道，中国生物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国药中国生物研制的两款灭活疫苗已经接种了数十万人次，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无一人感染，其中打完疫苗之后去海外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几万人，至至目前都是零感染。同时，美联社亦报道，只有这家企业就已在官方疫苗临床实验范畴之外，为35万人接种了疫苗。该企业还向武汉提供了20万剂疫苗，用于对医务人员的接种。 另一家企业科兴生物为 90% 以上的员工及家属接种了疫苗，涉及大约3000人。科兴生物总经理尹卫东说，该公司还为北京市政府提供了上万剂疫苗，他本人亦在几个月前就接种了疫苗。《华尔街日报》引述两名中国准留学生的话讲，他们在国药集团的网站上注册后接到通知，其中一名已接种疫苗的陈同学说，他接种前签署一份同意书，同意书有告知疫苗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可能导致头痛和手臂痛等副作用。中国在疫苗研发上资讯始终不够透明，又没有依照一般国际通用规范，人们担心这些疫苗可能存在无法预估的风险。各国专家对中共的做法亦都大感震惊，未经临床验证的疫苗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接种者亦可能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拥有免疫力，从而放松警惕，造成更大规模的传播。目前国药集团官网查不到可以注册接种疫苗的资讯，而微信上流传的登记网站点击连结之后显示系统维护中，已向调查结束。诡异的是，中共官媒健康时报10月14日又援引国药集团不知名人员的话报道称，接种疫苗的相关消息不实。查询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也都找不到关于中共病毒疫苗有几家厂商参与研发，到了哪个阶段，有几多志愿者参与实验，有没有人出现不良反应等资讯。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高斯登说，不遵守疫苗临床实验阶段所有该遵循的道德和规范标准，这个可能会对人群造成灾难性的伤害，即使只是疫苗实验入面出现微小的安全风险，都有可能会放大，而观察在海外的留学生出现可能的疫苗反应就变得极为困难，没办法迅速发现和修正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学生亦可能会有严重不利的影响。而按照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与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指引，任何疫苗研发要经过从动物实验到第二阶段的人体临床实验两个阶段，在临床实验阶段还要有三期不同人数的实验要求，第一期需要有20到100人，第二期要有上百人，第三期要求有超过100,000的志愿者参与，志愿者必须年满18岁，网上还要清楚告知在临床实验阶段的疫苗不保证零风险，同时表明志愿者在1至2年之间会有10次以上的回诊需求，以帮助研究人员的后续研究和调查。据称，目前美国有3家在临床第三期的新冠病毒疫苗因接种者出现不良反应，药厂已暂停实验，等待 FDA 进一步指示才能够恢复。好了，这一节的粤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一组科技消息。分析师和研究机构之前预计，苹果新推出的 iPhone 12系列加持 5G 之后将带来超级更新周期。有媒体预计今年的出货量将达到8000万部。市场观察人士表示， iPhone 12的定价策略、处理器、摄像头等诸多技术升级及整体设计方面的改进，预计会推动 iPhone 新一轮的销量增长。观察人士预计 iPhone 12系列的4款在今年的出货量至少超过7000万部，并有望达到8000万部。但在苹果产品预测方面，有很高准确性的分析师郭明奇质疑 iPhone 12在今年出货8000万部，他认为8000万是苹果的零部件订单。在星期四举行的 Search On 活动上， Google 公司公布了新的 Google Lens 功能，这些功能对搜索、购物和教育都非常有帮助。用户可以通过 Google Lens 用相机搜索看到的东西，而且 Google Lens 现在可以识别150亿件物品，比2年前的10亿个大幅增加，而且可以帮助用户识别植物、动物、地标等。据悉 Google Lens 还可以翻译100多种语言，譬如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 用户仲可以点击听到单词同句子嘅发音。喺 Android 同 iOS 系统嘅 Google 应用中嘅搜索栏入边，用户可以使用 Lens 嚟帮助解决数学、化学、生物同物理等在意问题。Google Lens 的另一个帮助领域是购物，用户可以通过 Google Lens 拍照或者截图来搜索产品。当用户在 Google 应用或 Android 版的 Chrome 浏览器上点击并按住一张图片的时候， Google Lens 会找到完全相同或者是相似的商品。 Amazon 透露，在为期两日覆盖19个国家的 Prime Day 促销活动入边，第三方卖家的销售额总计超过了$35亿，其中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据 Amazon 披露 ，Prime Day 期间第三方销售同比增长了60%，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零售业务。与此同时，由于大量商品的大幅折价，购物者节省的金额超过了$14亿。Amazon 表示 ，Echo Dot 是 Prime Day 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商品。消费者在这个期间购买了几百万台兼容 Alexa 的设备。而有趣的是 ，Amazon 并没有透露 Prime Day 期间的总收入是多少。去年 ，Amazon 公司公开表示 ，Prime Day 是公司史上最大的购物活动，超过了前一年的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销售活动总和。视频通讯公司 Zoom 将很快推出端对端加密视频服务，以兑现他今年较早时候做出的关于改善用户安全和私隐的承诺。这项功能将在下个礼拜的预览中亮相。这项加密技术将向所有免费和付费用户提供，用户可以按照需求选择是否启用。端对端加密通过扰乱视频和音频的方式，阻止其他人甚至 Zoom 平台本身读取相关数据，也就是说会议数据在进行传输之前就已经在用户的设备上进行了加密，意味着数据是以一种不可读的方式经过 Zoom 的服务器，只有参与会议的人才能够拥有密匙。当会议启用端对端加密的时候， Zoom 客户端会在界面的左上角显示一个绿色屏蔽图标。另外，与会者还将看到会议负责人的安全代码，他们可以用这些代码来验证安全连接。知名爆料者乔恩普罗瑟爆料说，苹果公司将在11月17号发布首款搭载他自研的 Apple Silicon 芯片的 Mac 电脑。普罗瑟在推特上表示，11月份确定还有一场 ARM Mac 发布会，我听说是在11月17号举行。之前苹果公司已经表示将在今年年底前发布首款搭载它的自研芯片的 Mac 电脑，所以这个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上个礼拜亦有媒体曾经报道说，苹果公司可能不会在今个礼拜举行的发布会上发布首款搭载它的自研芯片 Apple Silicon 的 Mac 电脑，而是将在11月份发布这款设备。此外，苹果提交给欧亚经济委员会的认证文档亦证实，搭载它的自研 Apple Silicon 芯片的 MacBook 可能在11月份发布。目前还不清楚是哪一款 Mac 电脑会首先搭载苹果自行研发的 Apple Silicon 芯片。星期四，瑞典电信设备供应商爱立信表示，荷兰电信服务提供商 KPN 已经选择爱立信作为它的移动核心网络供应商。去年 KPN 决定不选择华为作为合作伙伴。去年4月份，该公司表示它将选择一家西方供应商来建设它的核心 5G 移动网络，令到它成为首批淘汰华为的欧洲运营商之一。现在 KPN 已经选择爱立信来建设它的 5G 移动网络的核心要素。公司透露，它和爱立信签署了初步协议，将部署新的 5G 核心网络。根据这份为期五年的协议，爱立信将部署双模 5G 核心软件，提供包括系统集成和三线技术支持在内的支持服务。早在今年7月， KPN 推出商用 5G 服务。 公司表示，新的 5G 网络将在兰斯塔德地区和埃恩霍温的大部分地区活跃，覆盖大约一半的荷兰人口。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会同大家追踪两条新闻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习近平今日在深圳的讲话，第二条就是关于台湾国民党最近的情况的。好啦，第一条新闻就是习近平近日就南巡去到广东的。咁喺当地时间10月14号喺深圳就出席咗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嘅纪念大会。咁仲喺当时呢就发表咗系长达50分钟嘅讲话嘅。咁都系吓称赞深圳在过去40年的发展成就，还说深圳要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在讲话之中就提到深圳就要有10个坚持，我们今天就会同大家逐一个坚持解拆究竟是他什么的意思。第一个坚持，他就说深圳就要坚持党，就是话会系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嘅领导嘅。咁叶万峰，究竟啊党啊对深圳特区嘅领导啊系有几多呢？
其实咧，深圳嘅成功咧就唔系由共产党领导所达至嘅。深圳咧咁成功咧，而系香港人啊个指引嘅协助，令到深圳成功嘅。深圳最初发展嗰时咧，是从香港呢买一啲消费品啊，服装啊，女人啲衫啊，手表嗰啲系 LED 嘅，即系最平，即系嗰种啦，即系比较平嗰种电子表啦，就有简单嘅电子产品啦，就返去卖噶。咁呢然后呢就批发去中国其他地方喎，咁呢就系帮佢哋呢打开个经济嘅局面噶。其后咧就香港人想开厂啦，咁啊带动咗，真系带动咗好多深圳嘅就业啦，同埋嗰个各方面嘅发展啦。咁啊，所以香港深圳嘅开始咧系香港人出咗好多力噶。咁啊，深圳嘅政府当时咧亦都系对香港人非常之友善嘅，一见到你系香港人就哎呀，我们要跟你学习啦。不过而家呢啲系历史啦，系嘛？咁啊。咁啊，即系深圳政府咧收，即系吸收咗香港人嘅经营手法啊，同埋呢个做生意嘅知识之后咧，再加上自己嘅经验啊，咁啊，日后咧就总结出咗一套发展嘅基本方针出嚟噶，咁咧系达至呢、這个深圳日后嘅成功嘅基础嚟噶。
好啦，咁第二个坚持咧就话要坚持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嗱，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咧就习近平嘅时时挂喺口噶啦。咁啊，究竟点样将呢一个咁样样嘅东西放喺深圳度咧？
其实深圳咧系全中国最冇社会主义气息嘅地方嚟噶，亦都系最接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嘅城市嚟噶。所以咧，你去到深圳咧，发觉咧系充满生气噶，朝气勃勃噶。咁啊，佢之所以啊可以经济咁迅速发展咧，其实系嚟个能量系嚟自于接近呢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噶。如果啊跟住好似习近平讲嗰套咁嘅社会主义嘅经济去走咧，咁就肯定会死气沉沉噶啦。
好啦，第三个啦，就系坚持发展啊系硬道理。哇，我听唔明啦，乜嘢叫做硬道理咧？
咁而家呢度咁講法，即係話將呢個發展咧係置於高於所有嘅一切噶啦，即係發展為大，乜都以佢為先嘅。咁要發展咧，你就即係要將即係有效咁去利用呢個社會嘅資源，即係所有嘅資源啦。咁最有效利用呢個資源嘅體系咧，就係資本主義嘅市場經濟啊！呢個就眾所周知噶啦。而社会主义嗰一套咧，就系习近平而家吹捧嗰一套咧，就出咗名噶啦，就系效率低嘅， 所以如果咧跟住習近平嗰個教導去做咧，深圳咧就好快咧就會沒落噶啦。
咁啊弊啦嚇，好啦，第四啦就係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嗱，而家個個都知啦，啊，幾乎全世界都圍繞中共啊，咁啊真係中共係面面坐，係四面坐歌嘅。咁佢點樣對外開放呢？
咁啊，要開放咧，淨係要自己開放咧，就係冇用噶，仲要有人哋肯入嚟先至得噶，係咪？咁啊，從經濟角度嚟睇咧，中美貿易啊，美國科技嘅制裁啊，生產線好多生產線搬嚟中國啊，而習近平又搞佢嗰套社會主義經濟啊，咩自力更生啊，嗰啲咁嘅嘢咧，都會令到中國經濟咧前景暗淡噶。當你嘅經濟前景暗淡嗰陣時咧，人哋都冇乜興趣嚟噶，揾你啦，係咪啊？揾你做生意啦，係咪？
嗯，嗱，咁習近平講嘅第五樣嘢咧，就係佢話啦，創新咧係第一動力。啊，咁啊，究竟啊，中共或者中國咧嗰個創造力或者創新能力有幾高咧？
嗱，要創新咧，就要有自由先至得嘅。例如学术自由啊、资讯自由啊，甚至系尝试新产品啊，或者新生活方式嘅自由啊、表达自由啊，种种自由都系需要嘅。你要有创，你有创意，你有好多自由先可以做得到噶。咁而家喺党嘅领导下啦，人民所享受到嘅自由咧系越嚟越少噶。咁个大脑啊，俾啲共产党嗰啲八股框框框围住咧。咁你有想創新都冇思路啦，係嘛？
嗱，咁佢仲講喎，佢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喂，究竟中共係咪真係會以人民為中心呢？
中共幾時有以人民為中心過呢？請問佢幾時都係以自己嘅權力為中心㗎啦？人民啊，只不過係佢啊統戰嘅或者管治嘅統治嘅對象嚟嘅。中國咧就發展得最成熟嘅科技咧就係網絡監控技術啦、人面識別技術啦、控制錄像頭嘅技術等等啦，呢全部咧都係用嚟剝削人民自由嘅工具嚟噶。
咁可能佢就係講咁啦，維係咗人民為中心嘅就係咁嘅意思啦嚇。好啦，佢第七樣講嘅咧就係話堅持科學立法。呢一样我真系拗晒头，咩叫做科学立法呢？
呢样我都唔系好清楚，系咪由嗰啲机械人咧就负责写嗰啲法律，然后咧就由人大咧投票通过咧，系嘛？
可能投票都系科学嗰，即系嗰啲系 robot 啦，嗰啲机械人。
咁人大啲就嗰啲嗰啲人大其实就系机械人嚟噶啦，人哋叫做乜做乜噶啦，系咪？其实中共咧系最唔尊重法律噶。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佢居然話佢係過氣嘅歷史文件。香港嘅基本法寫明啊，國家安全事務咧應該由香港人自行立法，但中共咧就自己喺北京立咗法，然後夾硬塞俾香港實施噶。咁啊，法律對中共嚟講咧係統治人民嘅工具嚟嘅啫，人人都要守法，除咗共產黨，佢哋永遠都唔守法噶。
好啦，第八样咧，阿习近平讲嘅咧就话要坚持绿水青山系金山银山，话喺中国嘅青山绿水咧，真系都买少见少啦。咁而家先至知道佢原来系金系银啊！
唉，而家先至讲环保咧，确系有啲迟啦。过去几十年啊，唔受控制嘅工业生产啊，染污咗好大片嘅土地啦、河流啊、湖泊啊，同埋空气噶。造成今日啊，散布全国各地嘅癌症村啦，嗱，好多我哋南即系珠江三角洲嗰啲咁嘅河流啊、溪涧咧，以前系好多鱼啊、好多虾噶嘛，而家全部绝种啦。嗱，北京嘅阴霾就蔽天，日日都系如是啦，即系唔系日日啦，就好多时候都会系咁啦。
大部分时候都系咁啦，我相信。
咁啊，仲有过分注重呢个发展咧，对呢个大自然嘅伤害嘅。就非常之大嘅，而且中國各地咧隨處可見嘅。嗱，三峽大坝就其中一個例子啦。為咗經濟效益，重創長江流域嘅生態環境，而家咧發覺呢個三峽大坝其實咧對洪水嘅調節作用咧係非常之有限嘅。咁你就真係好慘啦，係咪啊？
好啦，第九个坚持啦，就系话要坚持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哇，我一听到一国两制呢四个字咧，个心都寒埋。
其实啊，而家仲边有一国两制啦？一国两制已经玩完咗咯，系嘛？嗱，香港曾经系有一个好成功、好健全嘅制度噶。啊，呢个制度嘅主要元素咧，就系自由、法治同埋廉洁嘅处事方式呢三样嘢。吓，咁而家呢啲元素咧，都俾中共咧就破坏晒噶啦。就算有啲啊未破坏晒咧，都俾中共咧就同化晒噶啦，要同呢个中共嘅做事方式衔接嘅，所以而家咧根本咧就一国两制已死噶啦。
好啦，嗱，佢最后嘅一个坚持咧，就系话要发挥经济特区嘅效应，辐射带动全国经济，点样带动法呢？
其实咧，深圳嘅成功咧就唔系背向祖国嘅。而是背向香港的，因为香港呢跟深圳距离很近，所以呢香港的资金、人才、技术、资讯呢是很容易呢就流入了深圳的。而深圳政府呢也可以从香港里学到很多管理啊和各方面的制度上的知识的。所以深圳呢是可以很成功地、很快速地增长的。但是而家香港已死咯，系嘛？深圳咧从香港所得到养分咧，将会大减噶，亦会影响到啊日后啊佢嘅发展。深圳嘅发展降低咗咧，对其中国其他地方嘅经济嘅牵动力咧，就会大减噶啦。
嗯，嗱，咁啊，除咗呢十个坚持之外咧，習近平仲講到大灣區喎，因為他一定要講大灣區啦，因為身處廣東地方啊嘛。嗱，咁啊佢就講到啦，佢話要加強粵港澳嘅銜接啊，咁啊有分開四個方面睇嘅。嗱，咁啊亦都係逐個講啦。第一個方面咧，佢就講到啦，佢話要推動三地經濟運行嘅規則銜接。咁三地當然就係指粵港澳啦。
係。咁啊，讲到经济运行规则咧，我谂主要系讲呢个法律啦，同埋会计嘅方式啦。咁啊，喺大湾区咁多城市中啊，香港水准系最高噶啦，无可置疑吓。喺香港系完全同国际接轨噶。咁啊，到时啊，要同香港要同大湾区啲城市接轨，点接法咧？系咪香港降低到大湾区城市咁嘅水平啦？亦或者系咧？香港降低一部分，大湾区城市提升一部分呢？但两种方法呢对香港来讲呢都是死梗的，因为呢都是达不到世界的水准的了。还有呢，会不会考虑呢将大湾区城市的水准提升到香港这么高的水准呢？那应该就很难做得到了。会计方式呢都还可以有些可能，但是呢至于会计方式跟着香港这么走呢，那好多嘢，大陸好多商嗰啲商公啲公司咧個做生意方式都要改變咯，唔可以亂金灌水噶咯，係嘛？但法律咧就絕對冇可能啦，因為中共嘅法庭啊係唔根據法律去判案噶嘛，而係根據黨嘅要求去判案噶嘛，咁就永遠都冇辦法銜接噶。
咁即係冇咗香港個法治啦，即係香港原本有嘅法治精神。咁呢個深圳係應該係真係係做唔到嘅。咁好啦，我哋到休息時間啦。我哋休息之後就會同大家再繼續呢去追蹤習近平關於大灣區嘅講話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讲到是习近平在10月14号在深圳的讲话的，关于大湾区的讲话。上个环节就讲了他的第一点，就是要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的。第二点，现在讲第二点，他就说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
咁即係话呢，佢就想呢将大湾区嘅城市同香港澳门嘅地铁同埋其他嘅集体运输系统联网啫。咁样做法呢就需要好大嘅投资啦，又系另一个大白象工程啦。 咁目的系乜嘢呢？系咪为咗香港、澳门啊成为大陆城市铺路呢？
有咁嘅可能啊吓，嗯，好啦，咁第三点咧就系话，佢话要充分利用粤港澳重大嘅工作平台，吸收更多嘅港澳青少年去大陆度学习、就业同埋生活。哇，其实而家譬如喺香港咁讲啦吓，都好多人要谂下啊，点样样去移民啦？咁仲会唔会有好多青年人啊去大湾区发展呢？
其实呢，香港的青少年呢大部分都是黄丝来的。咁黄丝呢就绝对不会去大湾区的啦，是吗？定返啲蓝丝或者中立的。但呢啲人如果有条件呢都不会去大湾区啦，是咪？剩返嘅呢就係蓝丝或者中立者而又冇条件嘅先至会考虑去大湾区啦。呢啲人数就唔会好多嘅啫。
好啦，咁第四项啦，就係佢话港澳嘅同胞呢，港澳台呀，包括台湾添呀，个同胞呢就要大力投资喺大湾区。哇，唔係政府出钱嘅咩？
咁样呀，又係摊大手板问人攞钱囉，係咪？红顶商人呢就应该热烈响应啦，食得咸鱼抵得渴，你跟住中共走呢係得到唔少利益，咁呢个时候呢投资一部分呢都理所当然。其他人就千祈唔好掂到，秒秒钟会烂尾啦，係咪？
係啦，过去都有经验啦，係咪？都有前事可鉴啊。嗱，咁呢就同大家就拆解完习近平喺深圳嘅讲话啦。咁而家同大家讲第二条新闻啦，就有关台湾国民党最近嘅情况㗎。嗱，台湾嘅国民党呢近日突然间呢就喺台湾嘅立法院呢就提出两条议案。咁第一项呢就係台美复交。第二项呢就係政府应请求美国協助抵抗中共。咁呢就呢两条议案呢都係获得执政党嘅民进党支持㗎。咁所以喺立法院呢就好快咁通过咗啦。咁而呢两项嘅议案呢都意外地呀咁引起台湾嘅朝野大和解呀，共同去认同呢两条议案㗎。咁甚至连台独派嘅团体呢都发言表示赞同㗎。嗱，咁国民党一直都被认为系又老又红好亲共啦。咁点解会提出呢两项嘅议案呢？叶万峰。
嗱，国民党提出呢两个决议案呢是现任主席江启臣和国民党党内那班亲中大佬，好像马英九连战啊的博弈结果来的。今年台湾总统大选，蔡英文以破纪录高票数817票当选，而代表国民党的韩国瑜是输了265万票的。大选后呢，国民党的党员反思了失败原因，咁结果当然啦，指向国民党过分亲中啦，路线啊唔为呢个台湾主流所接受噶，因此党内咧就掀起咗啦好大片嘅改革声浪，呼吁咧就调整啊两岸嘅政策啦。当时嘅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因为大选失败而辞职噶，实行补选。咁补选咧就系今年三月七日举行嘅，任期咧系去到明年啊5月21号嘅啫，就系
二十号
系 ，sorry， 咁系吴敦义原本嘅任期嘅最后一日嘅。咁主要参选人咧有国民党里面嘅青壮派代表啊，江启臣啊，同台北嘅前市长郭龙斌嘅。咁江启臣咧认为国民党应该以新嘅现代语言啊，重新呢个论述两岸嘅关系政策噶，同时啊。他曾经在选举中表示九二共识显得过时了，缺乏弹性，亦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他这些这样的政见在当时来讲跟国民党一向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但结果呢，江启臣是以 68.8% 的高票率当选，打败67岁的郭龙斌的。被台湾媒体认为呢，这个是蓝营内的本土派和年轻世代的胜利来的。
那叶万峰啊，江启臣呢个背景是怎样的呢？即是他怎可以以高票呢击败比他资深的郭龙斌，还有他出任了主席之后呢，究竟国民党有什么改变呢？
江啟臣今年只是48歲，在國民黨來說就非常年輕的了，出生於台中市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然後去美國南卡萊納州的大學獲得國際關係博士的。咁啊，馬英九當總統嗰時咧，曾經擔任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嘅局長噶，但2012年咧就係辭職出嚟選呢個立委噶。咁啊，江啟臣當選主席啊，為國民黨啊帶嚟一股啊清新嘅空氣啦。因為國民黨你講咗啦，又老又紅嘅，俾人話嚇，好多中年嘅黨員啊，都希望啊呢個新主席咧為佢哋咧帶嚟一個新嘅景象啦，啊掃除嗰啲陳舊嘅思維噶。甚至希望他可以吸引一些年轻人加入这个国民党的。在今次这个总统大选中 ,20 岁到40岁的选民 ,72% 投票投给这个蔡英文的。江启臣3月9日就职典礼时就是讲过，就是强调的，两岸关系上面国民党必须重新赢得台湾社会的信任，这样才有意义地去跟这个中共呢就是洽谈拉近两岸的共识的。
即是说要在台湾入面呢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你才可以讲两岸的关系。
是的，而且呢他一样有很重要的，他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九二共识都不提呢中共就扯火了。所以呢中共的领导人习先生，习近平先生呢就没有这个发贺电给他的，只是由这个国台办呢就发电，希望这个江启臣呢就要维护国共两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反对华独的政策的基础的。其实中共呢是希望这个郭龙斌当选的，因为郭龙斌呢就跟他们呢就差不多一个鼻哥窿出气的了。
好啦，你讲开九二共识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九二共识是有什么的内容在里面，还有目的是在哪里呢？
我这个就讲一些小历史了。随着中共80年代初的经济开放，大陆和台湾的贸易呢就迅速增加的，但因为双方是处于敌对状态，咁啊，好多貿易中嘅事情咧，都係冇辦法解決噶。所以喺1992年咧，雙方派出呢個非官方代表喺香港開會就洽談噶，希望揾到一個咧就係可以解決嘅方案啦。當日談判嘅內容咧係文件嘅認證同埋掛號信嘅安排，即係好低層次嘅嘢嚟噶。
即係話你喺台灣同埋中國之間嘅掛號信，你收唔收到信啊？咁
即係有時未有協議咧，就收唔到嘅，因為所以傾啲咁嘅嘢，其實就係好日常事務嚟嘅啫，啊，唔係高層次嘅嘢喎。但係咁都傾唔埋喎，點解咧？因為台灣咧就同中國咧都係有啲嘢咧傾唔埋攣嘅，就係中國嘅定義啦。台湾的中国定义是中华民国，大陆的定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谈来谈去都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呢事后双方继续输送往来的，有最终就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呢以后处理日常事务呢就不要讲政治了，不要涉及政治。呢海峡两岸呢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呢双方可以各自表述了。这个呢就是以后叫做九二共识啦。
咁即是各自表述，即是说各方两方面各自有他们对中国那个定义是什么东
西。是啦。亦都是简称为一中国表呢，国表呢就是这个啦，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国表啦。咁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的口头协议来的啫，本来呢就没什么特别的啫。搞掂咗可以寄挂号信之后呢，就呢啲咁嘅所谓嘅协议当时就好低层次嘅啫，放落柜桶底㗎，冇人理㗎啦。但係到咗1999年出现变化喎。因为1999年呢，江泽民呢就有咁嘅意图，喺10月1号嘅国庆嗰时呢就单方面公布会同台湾政治谈判。所谓政治谈判其实就即係讲统一㗎喇噃，係咪？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呢知识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就7月发表了两国论啦。所谓的两国论是什么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呢是两个国家来的，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不需要谈这个统一。所以呢 中共就扯晒火啦，就喺个柜桶底度咧，揾翻呢个九二共识出嚟，就质问呢、这个李登辉，你当时唔系讲过啊，坚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嘅咩？佢又冇提到各自表述嗰部分喎。咁啊，李登辉就喂、哎，我哋各自表述噶嘛，系嘛？所以啊，两个国都系合理噶。咁咧，九二共识咧不呢个名词咧，以后咧就不断咁升温噶。而且咧，而家咧已经系提升到咧两岸关系嘅核心价值嚟噶，即系习近平口中嘅定海神针啦。吓、啊，但系呢个九二共识咧，确听起嚟好即系好关键啦。但系咧，最近又俾习近平判咗死刑喎，因为喺2019年1月啦，致台湾同胞书40周年嘅讲话中啊，佢将九二共识同埋一国两制咧就画上等号嘅，咁令到台湾人非常之反感啦。台湾人本嚟就唔接受呢个一国两制，再睇一睇一国两制嘅示范单位香港近年嚟所发生嘅事，2014年嘅雨伞运动。同埋去年嘅反送中運動中市民所受到嘅待遇啦，今年嘅港版國安法對人民嘅自由嘅剝削啦，仲有啊，而家好多香港年青人咧要投奔怒海，要偷渡去台灣等等啊，都令到台灣人一聽到一國兩制咧就雞飛狗走噶啦。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咧，就永遠都選唔贏呢個民進黨噶啦。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追踪呢个台湾国民党最近嘅情况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嘅第三个环节，我系钟嘉伟，
我系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同大家讲下啲九二共识嘅历史啦。嗱，咁啊讲翻江启臣啦。咁既然江启臣啊，佢唔赞成呢个九二共识，就喺呢个就职国民党主席嘅讲话中咧，都冇提到九二共识嘅。咁系咪即系话国民党会放弃九二共识呢？
嗱，江启臣担任咗呢个主席之后啦，咁啊提出咗好多党内两岸路线的调整的，其中包括了废除这个九二共识等等。但是呢就遭受到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前主席连战、前主席洪秀柱等公开的猛烈抨击，公开的不是党内的，闹到狗血淋头。这几位呢都是国民党的红色大炮来的。前总统兼主席马英九呢就认为台湾的经济呢必须要靠大陆啦。台湾同中国打开战的话，台湾输紧的。首战呢就是中战啦，即一打就输晒㗎啦。美国个航空母舰呢好陈旧㗎啦，唔够大陆嗰啲新航空母舰咁打得嘅。就有大陆攻打台湾呢，美国系唔会插手帮台湾㗎。咁为咗维护两岸和平啊，千祈唔可以得罪大陆㗎。咁啊，连战咧就系第一位国民党嘅高层啦，去访问呢个中国大陆噶。咁啊，2005年咧，喺和平之旅咧就翻大陆，同中共咧建立咗非常之好嘅关系噶。中共亦都好识做噶，揾晒啲学生妹出嚟咧，就向佢献花，叫佢连爷爷，听到冧晒啦可能啊。翻嚟之后咧就系全力啦，带动呢个国民党咧一面倒向中共噶。咁啊，相信咧，佢喺大陸嘅所得到嘅利益都唔少噶啦。第三位就洪秀柱啦，就更離譜啦。佢咧就主張一國一制，即系而家咧就應該同中共咧就統一噶啦。
咁樣嗱，咁啊，既然喺國民黨入邊有咁多大佬咧都咁親共啦，咁啊，江啟臣嘅處境係咪好不妙咧？佢明年啊喺五月就連任主席嘅機會係咪好渺茫呢？
嗱。江启臣受到咁大的抨击啦，啲大佬俾佢咁多压力啦，再加上国民党是百年老店嚟噶嘛，国内即系党内嗰啲咁嘅行政机构啊，嗰啲咁嘅行政机器咧，都系好陈旧、好迂腐噶啦，都系俾啲党内大佬啊把持住晒嘅。咁啊，江启臣虽然好想推行呢个改革嘅。但是呢就难度非常之大啦。 今年六月咧，佢曾經係公開表示過九二共識係過時嘅，但係到咗九月六號咧，又話九二共識咧係國民黨嘅兩岸核心論述，即係又要用翻呢個九二共識啦。咁啊，普遍認為咧，咁呢個咧意味住咧，佢嘅黨內改革咧已經受到重大嘅挫折㗎啦。咁啊，江啟臣經常啊出爾反爾。雖然不一定去自己想这样做，但给人的印象就是进退失据的，导致他声望就是下跌，威信力就大减的。很多曾经支持过去的党友都对他失了信心。最近的民调显示，明年五月再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呼声是最高的，是有 26.8% 的支持率。韩国瑜啊，咩真系未输晒，亦都有15.7%嘅。
咦，咁即系话佢都仲有机会咸鱼翻身啊？
系啊，佢有一班好坚实嘅啲韩粉，嗰啲咁啊退休嘅嗰啲公教人员啊，军公教人员啦吓。而江启臣咧只有6%嘅支持率嘅啫，同佢啊，佢嘅支持率真系跌到即系谷底嘅谷底噶啦。同佢啊，半年前啊，以68.8%的得票率赢得主席呢，就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啦。
咁即係佢而家支持率係跌咗90%，得返6%嘅支持率。咁係咪即係表示江启臣呢已经係冇咩机会明年五月连任国民党主席呢？
面对咁嘅局面呢，江启臣呢係有两个选择嘅。第一个选择呢就係维持现有咁嘅模式啦。对党内大佬的施压就逆来顺受，妥协妥协再妥协，咁啊挨到明年五月选举的时候咧，就肯定会一败涂地啦。甚至啊，如果真系连去政治生涯都会终结嘅，如果太过肉酸嘅话，系咪啊？
即系支持率太低嘅话，就真系就政治生涯就系完结噶啦。
系啊，咁啊另一个选择咧就系极地反击啦。同黨內嘅親中紅色大佬馬英九之類啦，係連戰啦，同佢死過。
咁啊，佢橫又死，掂又死，不如就搏一鋪。
搏一鋪，睇下仲一線生機啦。咁啊，佢而家推出呢兩條咁嘅法案咧，都係反共親美嘅，即係話咧，佢係而家係同佢哋搏過噶啦。佢呢兩條咁樣嘅舉動咧，會係得到部分黨員嘅支持噶。亦可以赢得台湾主流民意的赞赏的。这样情况之下，很有可能还可以倒过头来给这个红色大佬们一些反思压挂。
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战略。那么讲回他所提出的这两条的议案，就是台美复交，政府应请求美国协助抵抗中共。这两条的议案呢，真的听下去都非常之激进。
是啊，这两条法案所要求做的事呢，台湾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了。这个民进党呢也是不停地在争取中的。但因为时机未成熟啦，所以不会公开讲的。现在这个江启臣呢就是提出这两个这样的议案呢，对这个民进党呢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的。但亦都好多人呢话，如果国民党改变路线变为亲美的话，佢只点样亲都唔够民进党同美国亲㗎啦，係咪？所以呢这个国民党只会呢係跟住呢个民进党嘅尾走㗎啫。因此江启臣呢就係避免俾人有咁嘅感觉呢，就立咗呢两条咁激进嘅法案。同时呢亦都係为呢个民进党呢提供一个难题㗎，睇佢哋点样答㗎。
江启臣提这两条法案呢，这两条议案呢，中共肯定是很不满意的啦。究竟中共怎样有什么反应呢？
中共对江启臣提这两条法案，当然他们都是有些震惊的。 國台辦當然啦，立即警告指責呢個江啟臣啦，你唔好搞分裂，唔好搞呢個華獨。中共叫中華民國獨立咧，叫做華獨嚇。咁、啊、咧就係、是、咁樣情況，仲有呢、這個好多嘅呢、這個黨媒啦，都開炮攻擊呢、這個江啟臣噶。咁啊，但系咧就冇太過大嘅動作，因為呢啲都係例牌嚟噶啦嚇，你一有入去一唔啱聽，佢就焚你噶啦。咁但係冇太大嘅動作，因為啊中共咧就係唔怕呢個江啟臣咧會搞出啲乜嘢花樣嚟噶。國民黨咧其實咧完全係控制喺佢哋嘅手上邊，只要中共落個命令啊，明年啊唔准江啟臣連任咧，咁江啟臣咧就係、是。好难噶啦，难上加难，真系要叛变咧，搞个叛变咧，就系政变啊，先至有机会噶啦啊！咁啊，其实咧，中共已经相信已经落咗呢道命令噶咯，因为啊，台湾嘅联合日报咧已经有社评啊出嚟啦，话国民党明年咧要换主席啦。
嗱，咁其实听你讲咁多咧，好明显啊，江启臣受到啊国民党内嗰啲元老嘅掣肘啦，咁而呢啲元老咧又受到中共嘅掣肘喎，咁亦都可以讲咧，其实中共系完全控制住国民党嘅，咁我又好想知啦，究竟中共系点样控制住国民党咧？
嗱，中共控制人嘅手法咧就五花八门啦，但万变不离其宗噶。都是用利益引誘然後去威逼的。咁啊，例如啊，國民黨的高層啊，好像連戰啊啲咁去訪問大陸啊，佢哋當然啦，好好招待啦，亦都會啊，好有向佢哋推介一啲必定賺錢的項目啦。啊，譬如啊，邊度啊，邊個城市有塊地皮要開發啦？啊，呢、這個呢塊市中心嚟，一定會增值幾多倍噶啦。你而家咧，大家咁老友，嗱，你落5%啦，其他啲我幫你搞掂啦，呢啲咁嘅嘢啦，呢啲咁嘅手法啦，
咁即係賺緊錢嘅項目，就明呃錢落去個袋度噶啦。
其實就係明呃錢落去袋度嘅。咁啊，你賺得越多咧，你受佢控制就越緊噶咯噃，係嘛？呢、這個咁嘅常理啦。有另外一啲咧就好色之徒啦，咁就最容易啦。
啲好色之徒中意美色啊，
咁啊，佢梗係提供好多美女俾你享受啦。咁你啊享受完，你咪就係有好多把柄俾佢揸住咯，甚至有曬錄像啊，乜都齊啦。咁你仲有機會話唔聽話，係咪啊？
佢似乎中共呢兩招咧，佢全世界都用到啊！嚇，一係錢，一係美女，
周圍都有噶啦。佢全呢啲佢啊，佢呢兩招係使得好即係利落嘅，使啊好有效率嘅，使得嚇。咁啦，好啦，至於。黨的層面來說是怎樣控制你的，例如去協助你國民黨和這個民進黨打這個選戰，去負責向台灣發放假消息影響這個民進黨的選情，讓他選舉失利了，失選票了，這些又是一個手法，甚至呢就直接向這個國民黨提供資金的援助了。嗱，吳敦義啊，公開講過，吳敦義係負責呢個國民黨嘅財務噶，佢公開講過噶。而家國民黨咧，每個月咧大概要3000萬台幣嚟開飯噶。
大概幾多錢美金咧？
3000萬定100多萬美金啦，啊！但因為國民黨嘅黨產啊被蔡英文政府凍結嘅，所以咧財政嘅就非常之困難。咁啊，據報啦，啊，咁佢啲國民黨啲錢啊點樣嚟咧？係國民黨而家係由中共啊。透過啲台商咧提供資助嘅，即係中共出錢就係用台商嘅名義捐俾國民黨嘅，咁樣先至可以有錢開飯，唔使執笠嘅。喺咁樣情況之下，國民黨有乜可能啊唔受中共控制啊？係嘛？
喂，余晚芳，頭先你話咧，阿蔡英文係凍結咗國民黨嘅黨產嘅，咁蔡英文係用啲咩嘅理由去凍結佢嘅黨產？
因為國民黨咧就係百年老黨啦，咁啊管治咗中國好中華民國好長時間噶，咁佢同中共有些少相似啦，就係黨國不分啦。咁啊，當好多係應該係國家嘅資產咧，係當咗係國民黨自己嘅資產，所以咧蔡英文上台之後咧，就將啲黨產凍結曬，然後慢慢幫佢計啦，邊啲係屬於政府嘅就攞翻出嚟。 屬於國民黨啊，俾翻佢，咁所以咧就係而家佢哋咧就係經濟上係好緊結嘅。
好啦，今日时间又到啦吓，咁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如果大家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咩反馈嘅话咧，可以留言或者发短信俾我哋噶，电话系650-395-8366。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啦，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